上次节目我们说到，这单田芳是顺利的逃出了多大连炮大队，但是留给王权贵的却是一身的麻烦。就在单田芳走后没过几个小时，大队里来了一堆人来对王权贵进行心理上的攻击。这惠利和老铁大气儿都不敢出，战战兢兢的躲在屋子里不敢露面。一家老少谁也不知道单田芳的下落，只盼望着自己的亲人腿脚快点，跑得越远越好，千万别叫民兵五花大绑的押回来。王权贵盘腿坐在炕上不停地抽烟，在四处弥漫的烟雾中，他暗暗地喝起下一步的应对策略。第一天就这么熬过去了，村里再也没找麻烦。第二天还没动静。第三天头上，王权贵被招进了大队部，几个头头开始会审。不用问呐，单田芳是跑了，这究竟流窜到什么地方，做老婆的一定摸底牌。这次王权贵改变了战术，他转守为攻，又哭又闹，俨然是天下最大的受害者。为了不入马脚，他还咬牙切齿地痛骂自己的丈夫。他整天犯神经病，两眼发直，自言自语，谁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呀。这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，还真把那群头头给唬住了。他们开始可怜这个反革命家属，甚至反过头来宽慰他：你别胡思乱想，老善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，可能是一时糊涂走了当初周氏那条路，相信他会悬崖勒马，泥土知返。你先回去等等，一旦有了他的消息，马上通知大队。总算村里这一关算是过了，可是亲人下落不明，全家人依旧心急如焚。这正当他们敲小鼓的时候，老孙家悄悄地捎来了单田芳的密信。王权贵立刻催促女儿进沈阳，一篮子鸡蛋成了惠利赶集上庙的掩护道具。机灵的小姑娘飞也似的赶到了县城，买完票就慌里慌张的上车了，哪还有心思变卖篮子里的东西呢，沉甸甸的拎着走吧。单田芳卷了一只蛤蟆桶旱烟点着，足足的吸了一大口，随后痛快淋漓的吐出一团淡紫色的烟雾。这是他多年养成的最舒服的抒情方式，谢天谢地啊，酝酿已久的逃跑计划终于大功告成了，自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地研究水泡花了。我们说评书当中有的是历史典故，太公卖面，刘备卖鞋，秦琼卖马，杨志卖刀，几乎所有的潦倒英雄和落魄书生都曾经沦为了小商贩。古人瞧不起蝇头小利落地摆摊，可是困境之中啊，也只能靠这种不太体面的手段来自己拯救自己了。似乎古人的小买卖十分风雅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沈阳又多了一位卖水泡花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。不知道您看没看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上讲述单田芳的时候，单田芳也披露过这段历史。观众们感到风雅吗？好玩吗？细心的人肯定注意到了，屏幕上手持水泡花的单田芳始终都在含泪微笑。是啊，沈阳太原街，这是全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，商店林立，顾客如流，街道两旁还有许多打油漆的小生意人。虽说那个年代高喊割掉资本主义尾巴，可是尾巴越割越多，即使说警察民兵轮番出动也无济于事，这太原街上天天都在打游击战。有人高喊一嗓子警察来了，小商贩都像苍蝇似的飞光光了。这警察一撤，刷，人们又三三两两的飞回原地。这种飞来飞去的买卖居然能常年存活，卖水泡花自然也会有生意做了。刘家的小三儿小四儿先把罐头瓶玻璃杯装满水，再把扎好的花往水里一放，晃动两下，水里的花就艳丽的绽开了。小姐俩举着瓶子尖着嗓子向过路人叫卖， 一会儿就被大姑娘小媳妇儿围得严严实实的。人们像抢购东楚大白菜似的掏腰包，你一瓶我一瓶，功夫不大就卖光了。单田芳带着惠丽在暗处观察，不到三四天的时间就变成了内行。他们事先和刘宗仁讲好的赊货，甭管卖出多少，只要能挣出几个饭钱，就算不给人家添麻烦了。当天就点了100个水泡花，沉甸甸的装进黄叔兜里。单家妇女拎着自己的货走上长街，唯恐警察逮住，干脆换个地方，这么大的沈阳城哪还不卖东西啊，两眼一抹黑，边摸边看呗。要说第一次单独练摊非常不顺，整整一上午穿街过巷净走路了，连张都没开。中午时分，爷俩串到了郊区附近城乡结合部，这些地段警察是没了，可是买东西的也找不着了。惠丽觉得郊区的人肯定都挺富裕，反正也没人管，自己先去试试呗。孩子走了，单田芳蹲在村外守候，他六神无主，情绪焦躁，生怕着女儿出点啥事儿呢。正当他一口接一口猛吸纸烟的时候，惠丽喜形于色地跑了回来。父亲迫不及待地问，怎么样？女儿双手一摊，笑眯眯地答道，爸，你看两毛钱一个全都卖光了。单田芳长出了一口气说，哎，总算开张了，接着去吧。要说这个小惠丽腿脚麻利，刚跑出去半袋烟的功夫，便又乐颠颠的回来了。水泡花都卖了，手上还多了两只大鸡蛋，据说啊是没钱人拿东西换的。看来郊区乡下也下货呀。这下子单田芳心里有底了。惠丽一五一十的往外卖，他就叼着纸烟在外边等，慢慢悠悠，怡然自得，一副愚公垂钓沉稳轻松的模样。那天手里的货都售一空，遗憾的是路跑得太远了，往返足有200多里。当爷俩精疲力尽地赶回刘家的时候，已经是满天星斗，夜尽子时了。刘宗仁等得眼睛都红了，一听他们的辉煌成果，顿时喜出望外，接着又心疼地感叹道，200多里啊，人马牲口都打哆嗦，人就更顶不住了。尽管如此，生意还得做，刘宗仁供货只收工本费，善家爷俩上街啃下辛苦，一连三天纯利润居然卖到了20多块。对于一贫如洗的单田芳来说，简直就是乞丐捡到了狗头金。他美滋滋地想，一直这样干下去，将来的衣食住行就有着落了，或许水泡花就是养活后半辈子的营生啊。就在刘宗仁的引荐之下，单田芳找到了一处临时的住所。房东是个姓金的孤老头子，爱说爱笑爱喝酒，时间不长彼此就混熟了。虽说这房子破旧肮脏，可是单田芳一点也不嫌弃，他照旧给老人沽酒割肉，像伺候长辈那样的待成。金家简陋的屋檐下又传出了少有的说笑声。几天之后，王权贵忽然从天而降，他也是不放心呐，偷偷地跑出来探望惠丽和丈夫的日子过得怎么样。这下好了，杜大连炮那边也没有再追究，单田芳这儿也找到了新的营生。王权贵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先靠水泡花挣钱，如果步子扎实，攒下了积蓄，再把老铁接出来，使一分为二的家庭合二为一。但是没想到，这王权贵刚离开沈阳，单田芳这儿就出了岔头。惠丽去沈阳南站办事儿，无意中碰到了父亲的师弟，也就是那位一心想把单田芳置于死地，一拳打破他耳膜的专政队队长。幸亏惠丽眼尖躲得快，想想就后怕，万一给那家伙发现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是单田芳也犯了疑心病，虽说茫茫人海无边无际，但是沈阳距离鞍山只有90公里，来往于两座城市之间的熟人很多，这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行踪，就会惹出更多更大的麻烦。父女俩越想越害怕， 最后还是单田芳拿了大主意，离开沈阳，咱们远走高飞，飞到他们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去。女儿惠丽忽闪着大眼睛问：爸，咱们谁也不认识，去哪儿啊？单田芳略加思索，胸有成竹地吐出了两个字：长春。当天晚上，这个想法就摊到了刘宗仁的小炕桌上。老头沉吟不语，寻思了半天才问：去长春有投奔吗？有，权贵的舅舅在哪儿？刘宗仁点点头说：也好，听说那个地面不错，你去闯荡闯荡，行不行的再说。他歪着脑袋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：货呢？这么办，我和孩子们每天在固定工时以外给你加加班，你来回家就把东西捎走了。果然，临走的时候，单田芳得了1000个水泡花，这是刘宗仁和他的孩子们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。拎着货，单田芳拉着惠丽登上了发往长春的列车。
空中畅销书，故事正在继续。
长春是单田芳孩提时代的摇篮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散落着五颜六色的回忆。当时父母红遍城里的茶社，在家自己觉得是那么踏实，那么有依靠。可惜母亲走了，父亲也过世了，没有人再为自己遮风挡雨了。物是人非，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如今轮到单田芳做父亲的时候了，温暖的家在哪儿呢？如今的长春绝非解放前夕可比，到处都是林荫大道、高楼大厦，可是偌大的城市却没有一处容身之地。父女俩手牵着手流浪在当年熟悉的大街上。最令单田芳感伤的是五马路上的北海茶社，一到那儿，母亲高昂的嗓音、清脆的鼓点以及父亲激越的三弦声便萦绕在耳畔，似乎双亲正在里面演出，父亲母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能招呼自己。想着想着，单田芳眼圈红了，暗叫：妈，还记得这个唯一的儿子吗？我是大娟子，想你呢。转了好几个弯才找到了王权贵的舅舅，终于在老头居住的地下室里安排了床铺。第二天的早晨，单田芳便叫醒了熟睡的女儿，收拾好必备的东西，直奔长春最繁华的路段重庆路五商店。这里属于市区消费的制高点，流金淌银，财源滚滚，可惜满街低钞票，伸手也够不着。警察民兵天天查，谁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落地儿啊？安全第一，还是挪挪窝，五商店不行，去二商店。虽说这个地段冷清了不少，但是一天也能够卖出200多个货，小本小利的，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子，知足常乐吧。闲散下来的时候，单田芳还摸索着自己制作的水泡花，毕竟人家的小作坊不是自家的，而且沈阳长春还距离那么远，没过多久他居然变成了熟练工，自己能够制作了。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，那年的冬天，在五商店门口，惠丽被冷不丁冲出来的警察逮了个正着，躲在暗处的单田芳不敢出面，只得眼睁睁地望着女儿被推推搡搡地带进了派出所。她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苦等了大半天，下午的时候惠丽才被释放，她一直向前走，头也不回。单田芳边追边喊：惠丽，惠丽。惠丽这才回过头来，呀，女儿面颊红肿，屡屡抓痕，美丽的大眼睛里满是泪水。一见父亲，她便委屈的大哭：“爸，他们踢我后腰，抽我嘴巴，还抓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呢。”见女儿委屈成那样，父亲的心都碎了，他的脸上泪珠纵横。男人不到极度伤心、绝望透顶的时候，怎么会有眼泪？单田芳仰天长叹：惠丽啊，爸爸没本事，拖累你们为我造这样的苦，爸爸对不起你， 从明天开始咱们不卖了。不，惠丽倔强地一甩小辫子，擦干了脸上的泪水说，我不怕，他们越打我越要卖，明天还来，看谁敢把我杀了。单田芳百感交集，搂着女儿失声痛哭。就在单田芳自学水泡花技术的时候，王权贵又赶到了长春，他不但捎来了刘宗仁制作好的水泡花、模子和蜡壶，还找到了一位深居简出的老舅妈，在他家那两间小房子里重新安顿了下来。日子不多，长春的生活安定了下来。单田芳觉得一分为二的家庭应该合二为一了，于是把儿子老铁从杜大连炮接了过来。至此，单田芳割断了与杜大连炮的所有联系，这长达四年的下放生活宣告结束。接下来等待他的是四年更为传奇和曲折的流亡岁月。
空中畅销书，故事正在继续。
通过王权贵那位老舅妈，总算找到了安身之地。两间房子小是小了点，桌椅板凳也很简单，可是单家还是接二连三的有客来访。在所有的来客当中，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这就是王权贵的亲表妹。姐俩多年不见，刚碰面又说又笑又抹眼泪。这回好了，长春又多了一门亲戚，大伙儿走动起来相互也有个照应。于是那位表妹频繁光顾，恨不得踢破单家的门槛。真是拔起萝卜带起泥，自从认识了漂亮的表妹，她的三亲六故也都纷纷登门了。单田芳深居简出的平静生活就被彻底的打破了。而最令人头疼的是表妹的亲弟弟，大老粗一个，喝酒吹牛，满嘴脏话，而且还看不出别人的眉眼高低，一到单家就是缠人讲评书，而且是啰里啰嗦，死磨硬泡。他以为单田芳是免费雇佣的故事大王，随时都可以呼来唤去供自己开心解闷呢。每次进屋，那位表弟都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，隔着门帘就嚷，大姐夫，我最爱听铜铃传了，听说紫面昆仑侠死在了剑山，哎，到底死没死，你再给我详细说说。单田芳把心眼里往外腻为这个赖皮表弟，为了说的方便呢，我们姑且就叫他赖皮。本来亲戚里道的犯不着伤和气，可是这赖皮实在是招人烦，跟他翻脸吧得罪不起，不就是说几段评书费两口唾沫吗，要依着他起码还能练练嘴皮子呢。大成想啊，对方一听就上瘾，根本不管你屋子大小、功夫长短、情绪好坏，只顾一头倒在床上，挺大的个子横躺竖卧，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了。听书的时间久了，赖皮还琢磨干点事业的新点子呢。他目光炯炯地说，大姐夫，干脆咱们开场说书算了，听众我着急，份子钱我代收，谁他妈的敢不给，老子找人弄死他。姐夫你只管动动嘴，大把的钞票可就来了，这比满世界卖水泡花强一千倍一万倍呢。把自己的前途交给这种人，那不是开玩笑吗？躲都躲不开，还上赶着抛头露面让造反派抓呀。单田芳深知打场子说书的事儿绝对不可行，他最大的理由就是一条，自己是现行反革命，公安部门还正在通缉呢，跑出去说书就等于是飞蛾投火。虽然这个特殊的身份从来没有公开过，但是快嘴的王权贵已经忍不住向他的表妹表弟们走漏了风声，对此单田芳极为不满。说书的事儿刚放帘，这个赖皮又从别处横声